好，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它是三个比喻并在一起的，那这是福音书中的福音，而这一章的这三个比喻就看见了第一个比喻，人子好牧人喂养舍命，第二个比喻圣灵的光照效力直到早早，恢复那当有的价值，第三个比喻天父慈爱的拥抱，无怨无悔，完全的爱来充满，因为那个是儿子。这三个比喻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整个完备的救恩，所以这一章又称为福音书中的福音，救恩中的救恩。所以这一章这三个比喻其实是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人要被神给得着。有人说，为什么小儿子回到家里面，他的天父他的父亲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还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牛犊给他，鞋子给他，戒指给他，那么都没有骂他一句话？原因很简单，因为前面有好牧人为他舍命，中间有圣灵不断的光照，为罪为义为审判，叫人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他回到父的怀里的时候，只有爱，只有父的心，这个就是最完整的救恩，也是我们可以慢慢去体会跟学习的。我们去找一个人的时候，总会有我们一个人的期待，有时候去找到他难免会讲几句话，谁叫你不听话跑出去，哎，又不乖，你看现在弄得那么脏，然后又受伤，我们总是会讲个几句话，可是主并没有这样对我们，主没有这样对我们，这三个比喻都没有这样对我们。第一个比喻，他看见了欢喜快乐扛在肩上，把它扛起来，或者这只羊根本没有力量走路了，或者惊吓过度了，或者身受重伤，不知道，但是他把它扛起来，让他享受救恩的高举，救恩的美好，让他扛起来走人生不一样的道路，他不再是活在自己的一个软弱，自己要奔跑，自己要受苦的一种状况，他就在父的子的肩膀上被承担起来，这是救恩的第一步，好牧人喂养舍命。那么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第一个比喻，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节一节来慢慢的去思想。第一节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这个前提是众税吏跟罪人挨近耶稣，但是这里面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其实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是不愿意挨近耶稣，也不愿意罪人挨近他，主就用这个比喻然后来回答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的状况。因为第二节有说到一句话，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 又同他们吃饭，那个口气就是不屑，你不应该这样做，他们不值得，他们很脏，他们有问题，他们都是病，就是这个味道。但是问题就出在他们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今天类似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全职侍奉者，他们应该最能够体恤罪人，而他们却认为这是罪人，生怕被这些人影响，被他玷污，这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感觉。一个人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的眼睛跟他的态度都会告诉我们，他不一定要讲话，他可以用眼神就可以杀死人了，我就瞄一下，就我不喜欢你我就瞄你，或者气绝，或者话很骄傲。但是问题是，这些人原来是最靠近神的人，他们是侍奉神的人， 为什么侍奉到最后连罪人挨近耶稣他们也不喜悦，而他们也不容许他生命中有罪人存在？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信主信成这样的话，其实大有问题的。我们不可能信主信到人不敢靠近我们。第一个问题，罪人挨近耶稣，人敢挨近我们吗？我是说真的，如果今天如果我们很高很霸气很骄傲很自我，真的不太有人敢挨近我。我挨近你我就被你指责，我挨近你就被你骂，我挨近你就被你挖苦，我干嘛挨近你呢？我不晓得可以被挨近吗？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被人靠近吗？可以被挨近吗？最开始方舟最大的门就开在旁边，那个门是最大的，而且是让所有的动物很方便，两队一队一队一队的可以进去，而且方舟其中还开放一队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也要进方舟，他也要保全生命。如果我是挪亚，我可能心中会自以为是，我干嘛那不洁净的进来，那不洁净的进来，那这洁净的怎么办？我们也许也会有这个想法，但是神要你开的门是开在旁边，是洁净跟不洁净的都进来。那么我们为什么把一个人看成罪人呢？他是罪人难道他不知道吗？今天自己刚才我们祷告，很多人都会祷告，我们也是软弱的，我们也的确软弱啊，我们是可能有时候都悖逆，而我们也知道我们悖逆，他都知道的，还需要你这样再加一把给他酸一下扎一下刺一下，是不需要的。有一次我就看到教会有一个年轻人来施情，然后他施情完后他就回去了，然后我心中其实有难过了一下，因为以前他是聚会还蛮正常的，后来就越来越少，后来就施情后回去了。然后我就想到世宇，他来这边的时候刚开始就来施情一下就回去了，然后慢慢施情就多了，他之后就留下来了。他们两个其实最后的结局，我是想是说外面的行为看起来就是施情那么一次，可是对他我就觉得、哦、我很感恩啊，对另外那个年轻人我就觉得说我很难过啊，实际上他就在施情嘛。你了解意思吗？我知道为什么我会有不同的心境，因为前面这个我有一个期许，因为我们一起生活过，我期许他更好更好，可是后来没有期许得着。但是对世宇刚开始我也不是那么熟的时候，他很来我就觉得很感恩，哦，他来了，感谢主感谢主。可是如果他又来后来更多的之后，他又回到只是一次的时候，我可能心中又难过。你了解意思吗？因为我们生命中其实有些东西改变了，我们人的软弱改变了一些东西，我会对他有期许的，我可能也会关心他之后带着一种情感上面的一种依附，所以当他不在的时候我就会很难过的。可是其实他也不过回到最起初那一个现象而已，我们了解了吗？这就是我们人很软弱的地方，甚至我们那时候坦诚的才是另外一个东西，就不陪你那么久了，不长气，或者开始会有一些不自觉的控告，不自觉。那当我看到那个年轻人在讲到事情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些东西我就明白过来了，我就不如回到最起初，他不过就是神所爱的，他现在也许有一些软弱也好或者状况，当他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感谢神，那我们就把他放在心中，成为我们心中的第一把之羊，当圣灵感动的时候你再跨前去帮助他扶持他，或者什么都不要讲，只要陪伴他就好，他自己就会慢慢被神的爱给寻回。这个就是我们可能要很大的突破跟学习的。但是法利赛人真的是叫人跌破眼镜，他们是最熟悉神的律例典章，最能侍奉神，也最能讲圣经，也最能够做神的事，可是他们对人却是一个味道，那是罪人。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宗教的标签。我跟你说一个观念，我是罪人，我也不喜欢你叫我罪人嘛，这个就是事实嘛，我不好我也不要你说我不好嘛， 那我不好啊，难道不知道吗？我也知道不好啊，还需要你讲？何况我们讲的时候还不一定有神的心肠，也不一定有基督的爱，可能只是哪个地方我不爽你我就讲你，哪个地方我不认识、哦、我就讲你，就是我们很软弱的地方，加上我们可能有宗教的一种味道很深。什么味道？法利赛人，我分别为圣，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可以做神的工，我服侍神很久，我懂很多圣经，这种味道一出来的时候，谁敢靠近我们呢？这就是我们今天侍奉者可能需要，或者基督徒我们需要重新再审视一次我们的信仰，把我们带出什么样的心，可以靠近人的心，还是拒绝人的心、哦、大家可以慢慢体会。所以当耶稣税吏罪人可以挨近耶稣，可以挨近耶稣，弟兄姊妹，主耶稣肯定是世上最完全最圣洁的人，但是他的完全跟圣洁绝对不会扎伤人的心，是让人可以靠近他挨近他的。一个真正的属乎神的人，他生命中是可以让人接待所有人。你可以服侍保罗，服侍彼得，你也可以服侍税吏，可以服侍那些在社会底下被弃绝的人。这样的圣徒才是真正有基督心肠的圣徒。所以这一点我想大家慢慢体会，耶稣、哦、可以让众税吏，还不是一个，是众税吏跟罪人，那时候被贴标签的罪人，让他靠近。我话再说回来，税吏跟罪人大家讨厌他也不是没原因的，因为他们身上有一些问题啊。有些人真的是有问题的，因为可怜之人真的有可恨之处，还可恨之处是真的很，真的是可恨，因为他可能那个可恨之处他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上个礼拜我陪一个家庭，然后那个孩子就跟我讲一些他家里的状况，他说啊，牧师你不懂啊，你不晓得我妈妈是怎么样，我他讲点点点点很多点，太多点我再记不起来。然后就说他只要一上高中或者一上大学，一有能力他就不会留在家里了，他就觉得要出去。他说那个不是人住的，我说不是人住的，你也是活到现在像个人啊。但是他的心就极其的受伤了，因为在那个家中他有很大的压力，他觉得他父母亲，比如说他家母亲一直念一直念，但是他妈妈从来不觉得他在念，从来不觉得。后来才发现每一个妈都不会觉得自己在念，每一个妈都觉得我是为你好啊，对不对？那你是我孩子，我要照顾你啊，不然你出问题我要怎么办呢？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念有效的话，你先讲一个问题，你在念他有效吗？你只是把孩子越来越往外面推啊，当他有能力有金钱有时间的时候，他要远离这个家，这个不要怪他。今天我不是佛教徒的，但是我跟你讲，就算是基督徒也有因果啦。今天你造成的因就是你一直念嘛，你把他往外面推，你一直指责他，他在家里得不到力量，得不到安息，在你身上遇不见神，当然他不想留在那个家，这很正常的。如果你的念可以让他改变，那你就继续念，可是你的念并没有效啊。你说话为什么要说话？原因就是你要祝福女孩子，不然你说话干什么？你等于听懂这意思吗？我们说话不就是为了使人得安慰、得劝勉、得造就，而不是使他更难过、更痛苦、更不舒服？那这些话就不用讲了，因为那些话不能带来生命的果效，就不用讲那么多，还不如安安静静的到神面前来，好好的寻求跟等候神。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所以那个孩子即使他只是想告诉我，然后很想离开那个家，但是他现在没有能力离开，他只能继续忍耐，希望我祷告他可以继续忍耐。当然我就祷告他继续忍耐，那当然就陪陪他。其实弟兄姊妹，先想看看你跟人在一起，人家敢挨近你吗？他是义人也好，他是罪人也好，他能不能够挨近我们？第一节讲得很清楚哦，是众税吏，所有的人，我跟你讲，税吏跟税吏之间还每个都长不一样哦。这个税吏比较会贪，那个税吏贪的比较少， 这个税吏可能是盗贼中还讲公讲道义的，这个税吏在盗贼中不讲道义的，这些个性又不一样，那可能 A 税吏跟 B 税吏两个还吵架，因为这些可恨之人的可怜之处天天都在上演的，而他们至少都共同有一个现象是他们敢挨近耶稣，他们愿意挨近耶稣，他们在主的身上看见他们生命中的需要，所以因为看见这个需要他们就敢挨近耶稣。如果人家在我们身上看不见他生命的需要，我干嘛挨近你，而且我挨近你又挨你一刀，我何必挨近你，这不需要啊。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的，第一节众税吏所有人，所有我们认为有问题的人，然后加上罪人，那时候被看不起的、哦、认为他污秽的不解的，而且那个时代的宗教味道还很深，我碰你不解，我还被你叫你倒闭，我也不解，那观念都很深，然后没人敢靠近，可是耶稣靠近了，耶稣也让他们靠近了，你不敢靠近说耶稣也靠近你，诗篇上的七篇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我们的主让伤心的人靠近，他也靠近伤心的人，不能摸的主就去摸，不能碰的主就下去碰，大麻风不能摸，主就去摸，主一摸生命就进去，麻风就推开，因为主的力量生命跟爱胜过麻风，所以主可以去摸，主可以让人挨近他。我不是说你每一件事都要让你很挨近你，但是你先想看看，先想第一种比较浅的层次，人家敢挨近你吗？你给人是一种舒服还是一种压力呢？很现实吧，如果你跟我在一起老是压力很大，我跟我干嘛跟你在一起呢？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很现实啊，我们家孩子都是早讲话的，大部分都是早讲话的，不是妈妈不好，因为妈妈不自觉就会开始念、啊、然后我就会多陪陪孩子讲一讲，然后有时候也听听他们说，哎呀，其实你不要觉得妈妈念你，妈妈真的是爱你，她是用她的方式在爱你，可是我先接纳了孩子的这种感觉，跟他是很直接的这些现象，那我只是说家里面或者你所爱的人，不要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久了，熟悉到没有界限，熟悉到你给人很大的压力跟痛苦你都不知道，这样真的不好。我再举这个例子，我以前遇过姊妹，如果要讲她讲姊妹非常强势的话，她是我心中的前三名了。她是非常热心爱神，然后她可以为一个人，为一个灵魂，她陪伴的人，然后买圣经送他，陪伴他，陪他吃早餐，接待他，然后有问题就跟他交通。但问题是这个姊妹带他都要他听他的，听懂吗？就说哦，你要聚会哦，聚会了 哦，你要祷告哦，然后怎么样哦，那你先生怎么样，我告诉你要怎么做，他要那个姊妹全部照他的剧本过，剧情过。这个姊妹你想，他是个慕道，他刚信主，他刚开始得到主恩的时候也许还有力量去回应这些，慢慢他觉得压力很大，那那个另外陪伴他那个姊妹给他的就是很高压，就是你要听我的，就听我的神在祝福你啊。那后来那个姊妹呢跑来跟我交通，你哦，我也很难交通啊，因为他就是带你的人啊，你了解这意思吗？我先讲结局，结局是后来他们也要分开了，这就是结局了。为什么我们侍奉神陪伴人会侍奉跟陪伴到压力那么大，给人那么大的一个精神上的压力或者这些拉扯呢？有什么我们要放手啊？你陪你眼前可以陪的人就好，你陪神在你生命中量进来的人就好，你要放手，你要放手神的手才能够进来。我再举个例子，以前有一个小朋友，他的手伸进一个古董的那个瓶子里面，然后伸不出来，啊，他爸爸妈妈就想说那怎么办，就开始这样拉啊，然后伸不出来，那用香皂了泡泡都伸不出来，最后没办法是把那个古董的瓶子打破，一打破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孩子手一直握紧，啊，这是不松手让他放不开啊，那再把他手掰开看里面才一块钱，啊，就气死了啊，你为了一块钱握那么紧，还要打破一个古董，要好几万块的古董，傻不傻啊？那一幕不就很像我们，我们都握了一个我们觉得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还不如一块钱。 然后那个几千万东西很贵重的东西因着你握得这么紧它失去了，可以理解吗？有些时候还是多一点回到神面前，安静等候放手，陪伴你可以陪的人就好了。我知道不容易，因为我们走久了在一起会有情感上面的一种依附，一种期待。但是弟兄姊妹，你要信，绝对跟真的信。信什么呢？信你现在爱的这个人，神比你还爱他更深，不管他是谁，因为主可以为他舍命，你还不一定为他舍命呢、哦，可以理解哈、哦。所以弟兄姊妹想看看，主可以让人家挨近他，可以让人靠近他，可以让人觉得他是可信靠的，是那一位慈爱怜悯的主。而法利赛人相对之下，他们的整个文化里面生命的光景却是一种定罪的控告的模式。那如果这样来，等一下我们有时间的话也许可以讨论一下，我们到底给人到底是舒服还是给人压力呢？自我评估就可以了，有时间再讨论。第二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那意思就是说，主你不要这样子做了。有时候人想一想，人也很奇怪，你自己做不来，你还去怪别人做得来的，听得懂吗？你做不来，你应该觉得说哪个地方亏欠或者有问题，那做得来的你还在定他的罪，那不是很奇怪吗？然后心中还有些话还不讲，还私下议论，主就在你的眼前，那你就直接跟主问不行吗？那私下议论这个人是谁？那耶稣没名字吗？那你讲这个人，那你的口气就是你不喜欢他嘛，讨厌他嘛，你怎么说不要这个人，就是你不屑他，你讨厌这个人嘛、啊，对吗？那为什么你在宗教的背景一辈子的法利赛人，跟大家讲，法利赛人养成法利赛人最少要超过十年，从小要熟悉摩西五经教条规律，坚守某些东西，然后要诚诚的去追求，到最后被认定要成为法利赛人最好要训练十年，然后文士那也是相当厉害的，文士就是讲解圣经的，要讲得很好，那样很通摩西五经旧约经典，这些人都不是一天之间成为神的儿女的，成为神的儿女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他们应该是最靠近神的心，结果他们的心是这个人接待罪人。那我问你啊，这个人不接待罪人，那你要不要接待罪人？你也不接待罪人啊，这个人接待罪人，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呢？那不然要罪人要归去哪里？罪人总是要由这个人来接待吧。那我们是不是这个人？你接待罪人的时候，有时候你也会被误解哦，你也会被人家说你这个人你不按规矩来，你没有按怎么样，没有什么制度，没有什么样，你侍奉人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也要背黑锅啦。这点我想你在服侍的人大概很有感觉，有时候你心没有问题啊，你的心很纯正啊，就是陪伴他吃吃饭啊，聊聊天啊，那关心他、啊、可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你这个人接待罪人，不守教会规矩，不按标准来，不要怎么样。就姊妹，我亲眼看到一件事情，我到现在觉得还蛮惊讶的。教会有一段时间在敬拜，然后有一个人在敬拜中很感动，他就跪下来就痛哭，然后有一个人呢、哦，就跑去跟他讲说，哎，我们现在在敬拜耶，然后没有人跪下痛哭，你这样跪下不好，你到后面去，你听懂意思吗？啊，你不要他跪在圣殿里面跪下痛哭，你要他去后面去，你要他去哪个后面？我们教会也没后面啊，你听懂吗？你要维持教会哦，大家像都是起立，大家都很规矩，大家都在敬拜，所以不可以跪下。我说你不要得罪神，神在医治他也好，在释放他也好，或者在充满他也好，他这个时候内心不管怎样，他总有这么大的需要。你要知道，大家都站着他跪着，他自己都要克服这个困难，不是吗？是不是？今天如果今天大家都是跪着，就他一个站着，他也觉得很奇怪啊。他不自觉被神的爱充满，被医治或者被释放，然后你却又一个宗教规条，我们这里没人跪，所以这个时间不能跪。我们就是。可能诶就是这么粗鲁，可能就为了维持某一种教会的制度秩序或怎么样，却没有看到人生命改变，或者人这个时候 需要神。那你看这个事情跟主耶稣在圣殿里面医治天生瞎眼的是一样的，安息日医治呢，犹太人不高兴，了解意思吗？然后还有那个摊子，38年摊子医治啊，拿了叫他拿褥子走，然后开始定罪他，哎，你怎么可以拿褥子？这是教会很圣洁，褥子上面有长虫子，然后会怎么样？啊，是主叫他拿的啊，啊，为什么要拿？就是给大家看见他今天不再被虫子咬，而把虫子拿在身上，那你看见他有力量胜过那个软弱啊。而我们可能在圣殿里面过一辈子，在教会里过一辈子，我们可能不自觉都长出了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样子。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最好我们三不五时多靠近一些我们觉得不是那么喜欢的人你多靠近一下，你那个宗教的味道就会少一点，那你就会比较像个人，听懂吗？最好不要基督徒跟基督徒天天腻在一起，大家都很圣洁，大家都很高，大家都很哈利路亚。我建议你不要总是这样子一群朋友，你最好有另外一群朋友是被人家看不起的，被误解的，而你跟他是朋友。我跟这样子妹说哈，我是很多朋友的，基督徒朋友，爱主的也有，不爱主的也有，然后没有信主的也是当朋友，到现在也有，听懂吗？我的心中他们都知道我是牧师啊，他们也都很希望就是我是很希望他们得救啊，可是我并没有给他们很大的压力或者一种规律，然后他们跟我在一起也很轻松，不会说因为我是牧师他们就觉得说哦你是牧师然后就怎么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以前我不知道是去哪个小组里面，然后那个弟兄姊妹就讲说哎呀牧师来了，那牧师矮矮胖胖的蛮可爱的，然后还蛮好亲近的，是说我了，然后那就取个外号叫平民牧师啦。我就说啊，我本来就平民嘛，啊，牧师是神托我就做嘛，啊，我总是希望我们在一起大家可以多一点彼此真心，然后多体恤，那多成全，那有时候可以在一起，就算你没有神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你听懂这意思吗？就算你有些东西你不了解也没关系啊，我们这种是蒙，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嘛，我们只不过早一点被神看中的那第100只羊是在主的心中嘛。那如果我们今天跟人在一起，把人一直往外面推，你不洁净，你有问题，你怎么样，我们不敢让人家靠近的话，你不要讲传福音啊，你信主信成这样子的话那就很奇怪了。所以法利赛人他们真的走错路了，他们私下议论也好，讲这个人也好，他们有一种宗教的优越感，不自觉的宗教的骄傲。我们希望我们在追求神尽量避开这种味道跟这种现象。那么第三节说，因为这个背景重罪的人罪力靠近耶稣，然后法利赛人不高兴同他们吃饭，然后这时候主耶稣用比喻，主耶稣第三节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来一个一个来，这里说你们中间在你们这个中间有100只羊失去一只，那要不要去找？失去一只羊大家要不要去找？那另外99只呢怎么处理？撇在旷野啊，撇在旷野会不会你回来说另外99只又变成100只？会吗？第一个观念你要先了解一个观念，如果你能够把99只撇下，那表示这99只你会很好的把它安置好，你如果去找一只又把99只弄成另外100只，那你不是更辛苦吗？你都要 跑出去找99次，所以这99只相比较之下一定是安全的，比较不会有问题的，有被照顾到的，所以你这时候可以暂时把它放下来。而另外一只它这个时候有危险，它是属于比较急，轻重缓急的急，既然是比较急，因为你不去找它的时候它可能下一步就剩下骨头而已。2000年前的旷野是非常危险的，豺狼虎豹通通有， 今天我们2000年后的旷野也是危险的，外面的这些试探这么多，然后东一个试探西一个攻击，那很多东西拉拉扯扯的。羊哈、是全世界最特别的动物，大家知不知道羊的属性？
近视眼，
近视眼啊！来来，我一个一个特质讲给你们听哈。圣经用基督徒当羊，实在是太有道理了。因为第一个，羊是大近视眼，它是短视的，它永远都是看眼前的。而主你祝福我，主你听我祷告，然后主没有祝福我，没有听我祷告，主不爱我，这个就是羊的态度，对吗？就是眼前的利益利害。眼前神有给我，我就觉得他爱我；神没给我，我觉得他不爱我。就是羊的特质，他看不到永远，他只看眼前好不好。你看哦，一只羊如果在山坡上吃草的时候，假设山坡是这个样子，他这里吃草，他不会看有没有危险，他也不知道有没有危险，他只看见草，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滚下来的时候，他还莫名其妙，他会觉得奇怪，怎么滚下来了？你了解吗？因为他眼前只有草，他没有办法看见旁边危险，所以牧人把羊放出去时是要很谨慎的，要很小心，然后在四围周围都要非常看顾的，因为羊没有办法分辨羊。然后羊其实很奇怪动物，羊哈、他躺在那地方不动的时候会死掉，假死会变真死，特别是他四脚朝天的那个时候，他可能受伤了倒下去了，然后四脚朝天，那个时候其实需要有人拨一下，拨一下他就翻过来就活过来了。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蚂蚁？你们男孩子可能会有玩过，小孩子没什么可以玩，那把蚂蚁弄死他，他躺着不动啊，即使他没有死，那我就看看再过几分钟嘛，拨一下他就开始又动了。但是如果躺在那不拨他的时候，他就真的死掉了，过十几十分钟就看真的没有气息了。其实很多动物是这样子啊，羊特别是这样子，所以它假死的时候变真死，它受伤的时候有时候可能要进去把它拨动一下。那羊跟羊之间很容易争风吃醋啊，然后吵架，羊跟羊之间会抵在一起啊，然后过不去用羊角咚咚咚咚咚，然后彼此受伤弄得头破血流，又容易生什么头癣、羊癣，那很不舒服。羊其实是很软弱的动物，那羊通常羊会自己吓死自己。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羊要生小 baby 吗？以前我在集集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做那个农场，跟他配合做羊奶的农场哈。那有一次我去看，就他们有一只羊要生，然后那是7月台风季节，那主人在他要生的前一天，那天是不能睡觉的。一定要到牧场去，然后在那个地方张罗一切，而且让那只羊看到主人。那只羊看到主人的时候，它会安心，因为那个它是铁皮屋，那风在最砰砰砰砰砰，那个羊会吓到的时候，我跟你讲，它一路绕胎啊，那有时候连那个母羊都会受伤，所以羊是会很容易惊吓。后来我在基督徒身上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惊吓，对吗？有时候怕这个怕那个，怕撒旦攻击，怕怎么样，奇奇怪怪，你又不怕神，怕那么多东西，你该怕的就神了，其他什么好怕的呢？我们有没有是被吓大了？我举这个例子都是我亲眼看过的我都看过一个基督徒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还没那么紧张兮兮，信了主之后变得紧张兮兮，整天都怕撒旦攻击他。你这个信仰信这样一定是有问题的。主耶稣说你来是安息，是丰盛，是跟他同行，是在主里面的怀抱，是扛在肩膀，是握在手中，是抱在怀里，谁能够夺走呢？怎么会信主信到最后你很怕被攻击，很怕被伤害，很怕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信仰，你一定有哪个地方出问题，听懂吗？我后来我发现其实是有很多错误的引导跟教导。老师给你讲撒旦的攻击，弟兄姊妹，撒旦没那么厉害，撒旦能够攻击神手中的东西吗？根本不可能，就握在神的手中，你他怎么攻击？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你在受尽归入基督的时候，这个过去的控告早就结束了，宝血出来则盖掉， 圣灵内住你，里面有平安，你不用怕攻击。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就像羊一样很容易惊吓，那你就自己吓死自己啊。所以圣经用羊来告诉羊，就是基督徒的一种预表，是太好了，是太下都重了。不过羊有好处的，羊全身上下都有价值，连它的大便都可以卖钱。羊大便哦是很好的高养分，可以当那个肥料。所以羊其实是，而且哈、哦，羊奶的话，你如果刚挤下的羊奶哈、哦、是没有腥味的，它是在牧场上面吸收很多味道进来之后才开始产生腥味。刚挤下的羊奶是非常好喝的。对，那羊的话是单纯，很驯养。当然山羊另外另当别论了，山羊比较凶一点。好，绵羊话都是很温驯的，所以基督徒就像羊，而且羊最大是羊是没有方向的，你要丢在哪边哦？你把羊丢在路边，就让那羊自己去死而已。羊一定要有牧人可以跟从，就是羊的属性。那再仔细看，今天其实这一点也不是只有基督徒，世界上谁不需要有人来引导他？你去看这么多人追逐不同的宗教，而且这么愿意把宗教的里面很多人弄成大师，因为人今天极度空虚，没有方向，不知道归向何处。那圣经里面说，他当初造人的时候，把神性跟永能放在人里面，这是人里面的本质哦。所以人需要牧人，羊需要牧人，人需要神。那如果你没有找到神，你随便乱信，你一定会随便找一个宗教。我说真的，就准备什么都不信的人，你也信你自己啦，这就是事实嘛。一个人什么都不信，只需要他其实就是信他自己，他自己就是单神嘛。所以羊需要有牧人，有方向。那羊的这些属性跟我们基督徒很像。好，不管怎么样，这99只羊可以放下来，因为99只彼此在一起是有力量的，有交通，然后在一个圈里面，然后还有其他的同伴们互相陪伴，所以不会有太大问题。而比较危险的、比较挤的这一只要去找他。后面讲一句话说，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就准备开弓没有回头路，你要嘛就不要找，你要找就找着，至少要找到一个阶段。听懂意思吗？不要你有时候举这个例子，有时候你陪一个人，你刚开始很热心，很爱他，很侍奉他啊，过两个礼拜就软掉了啊，过两个礼拜就不太理他啊，你想那一个人他会不会不受伤吗？听懂意思吗？你要找就找着，稳定一点，然后寻求神，依靠神，一步一步前进，然后陪伴，而不是突然之间你很热心，突然之间你很冷漠，这样子人是无从适从的，无法适从。所以这边提到说去找，直到找着，一定要有一个段落嘛。我再举个例子，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他祷告几次有印象吗？他跟神祷告三次，不是一二三的三，是那个三是一个通，是一个复活，是一个透彻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他这件事祷告到他已经有答案的意思，他的心中已经卸掉了这个负担，那个祷告就停止了。那他为什么卸掉负担呢？因为他知道神给他答案了嘛。神说这根刺我没有拿掉，可是我给你恩典跟能力，让这根刺带出你的恩典跟能力。他的祷告通了，他寻求到神已经给他确认过了，直到找着。当你寻找一件事情，想要回应神什么事情的时候，想看看，尽量不要虎头蛇尾，你也坐下算计嘛，我才刚上完而已，属灵事也坐下算计，你能够带多久呢？我举这个例子哦，也很现实哦。我们也在带啊，然后有一次师母带他们安养中心的一个老妈妈来聚会，那因为我们是小教会，我们真的没有人力可以再去载那个老妈妈来教会聚会，所以师母她有放假，她可以再来教会聚会。那有一次师母就问我说，有没有人可以接这个侍奉呢？我就跟师母说，第一个我们没有人力，第二个弟兄姊妹给你承诺可以的话，他也没办法长久，懂这意思吗？所以我们要认清这是我们现代的资源跟现实。所以如果你去带老妈妈来聚会，我们感谢主，你有陪的时候就有啊，没有陪的就没有， 这很现实啊。你也不要心中有一个过不去，说哎，请问怎么没有人来陪或没有人来接，那、啊、我们就没有能力怎么接。所以你不要给那个老妈妈一个错误的应许跟期许，说哎，我们没人接，或其他人可以来接你，没有，这是很现实哦。以前我们在旧堂还在四楼爬楼梯，一个姊妹她家有一个孩子是那个有类似那个小麻痹，反正就是不能走，坐轮椅啊。那时候来，你来弟兄姊妹刚好来，有弟兄们可以帮忙扶持嘛，抬到四楼去，可是没有办法长久啊，我们就没有那么多人，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所以我就跟弟兄姊妹讲说，你有这个感动的人，你要先寻求清楚，不要给人家期许的，后来也做不来，这样子人家会受伤更深，听懂意思吗？你要找就专心的专注的去把它找着，或者找到一个段落你明白了神的旨意，而不要你开的工那充足又要回头了，或者是就放弃了，这样不好。侍奉都是要有一个长久性的。我再举这个例子，常常有弟兄姊妹会邀我说要去哪边分享，我都会跟他确认一下，就是说这个聚会或者这样子的服事是一次吗？还是长久？如果是偶尔一次，我会尽量配合配搭 ，OK， 一次而已嘛。但如果是长久的话，我一定会寻求清楚，而且我也会跟你讲清楚，懂这意思吗？不会说开的工，那我们就跳掉了，或者是服事到一半就挂掉了，因为这是一个长久在侍奉神的。我说真的哈，比如说我们的小组其实都是很长久的，我在另外一个教会喜信带聚会到现在啊，都超过15年了。也中间不管是风风雨雨，只有到现在这个阶段刚好有瘟疫才稍微休息一下，疫情过去之后又恢复过来，就我也会去看我能不能直到早早，我有没有那个心愿意这样持续下去，而不是一次两次那就没有后面的路，这样子我们可能要大调整一下。好，第五节说早早的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不管他什么原因，反正他现在也不能走路了，他现在也没有办法自己回来。你看见这个词哦，欢欢喜喜，不是忧忧愁愁。你要知道这个欢喜这个字在第十五章出现很多次，我就要举几个例子。第七节就出现两次，天上也要欢喜，然后不用悔改的义人也要欢喜，后面找到钱的时候也欢喜，那在后面浪子回头的时候也欢喜，而且还用快乐起来。所以这个整个救恩的味道其实都是一种喜乐的满足的。为什么？因为神得着人，神很满足，而这在神的心中是件很重大的事情，不是那种味道，是忧愁的、定罪的、控告的，不是这个味道哦。你再来看第五节，早早的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带回到家里，有这个能力跟这个肩膀来扛他的软弱，然后把他带到家中。然后这里面也没有说他就骂这只羊啊不听话，然后怎么样，说要打脱你羊腿啊，活该被狼咬了一口什么的，没有啦，没有这些声音啦，这些声音只有我们人的那个软弱才跑出来的。我礼拜一我们要跟那个弟兄陪读，然后才讲到鸽子没有胆，鸽子没有胆，没有胆就是它不会分泌那个苦的酸的东西，鸽子就圣灵的记号，基督徒不要老是酸酸的，要欢喜快乐，你愿意做你就欢喜快乐，那你不能做而你也欢喜快乐等候神就好了，懂这意思吗？所以是欢喜快乐，而且有力量有能力扛在肩上然后带回家。以前有个图画，好，讲到这个我都喜欢讲那个图画，不是主耶稣抱一只羊吗？在书法里都可以买到这幅图画，主抱着一只羊嘛，那感觉很满足很喜乐，大家都很喜欢主抱那只羊。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那一只羊被抱起来一定是那一只羊有问题啊，受伤嘛，要么不然不是被有一种现在是它跑出去，然后被羊被狼被老虎咬伤了抱起来。另外一种现象是他可能不听话，他要跑出去，牧羊人怕他被吃掉，所以打断他羊腿，因为他出去就可能回不来，所以必须打断他羊腿，打断之后就把他抱起来。你断一条腿总比失一条命好啊！所以这时候讲完这样子的故事之后，再问弟兄姊妹，你们还要不要当那只羊？那大家几乎在说不要嘛， 那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过，快快乐乐的走路，好好的跟随牧人，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啊。不要一直只羡慕希望被抱起来那一只，抱起来那一只其实他是在生命中是遇到重大的挫折的，所以他但是也感谢主，主的能力可以看到他的软弱跟需要。我想我们先停到这边，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些讨论，欢欢喜喜扛回家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能力，我们现在有没有能力来承担一只羊的重量把它带回来，以你现在对自己的认识跟评估，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承担一个人的软弱，陪伴他哦，扛他起来带回家里，带回神的家。这第一题，有没有这个能力？有，为什么？啊，没有，为什么？按你现在的感觉来分享就好了。第二题就刚才一开始讲的，我们现在给人的感觉能够让人家挨近吗？能够让人家挨近，还是说我们信到一个地步人家不敢靠近我们了？就这两题清楚吗？要分两边讨论吗？还是自由讨论？